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美国之音》的深度专访啊，我给大家请来了啊一位嘉宾啊，他是法国塞尔奇彭多瓦茨大学教授，法国人文社会科学之家中国研究项目协调人张伦。张伦先生，你好。
哎，你好，小平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么我呢，我看到您最近呢出了一本书啊。那么，这个是伯登书屋给你出的一本书，叫做《如何理解当今的动荡世界》，然后还有一个副标题《大变动、大重组、大博弈》。那么，我的理解是，您一直在做一个全球或者宏观政治的一个研究。那么，这本书呢，我拿过来我也很好的看了，所以我想就这个书里面提到的一些非常宏大的这些结论呢，我想今天来请教你啊。所以说，我们啊。话题呢，直接切入到今天的采访。那么你一说啊，全球化进入了一个大重组啊，然后呢，您甚至说，惊人的判断，我们正在经历一种新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这个结论呢，我觉得有点大了。你能不能给我们观众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会下这么大的一个结论呢？
不是这个，我对，谢谢小黑先生啊，这个邀请，这个做这个采访，我们其实应该还有一次啊，有一次是讲疫情，所以这个今天跟这个今天要谈的事情是有关的。那篇你提及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这个采访呢，当时3年前啊是在疫情刚刚爆发的2020年的3月，大概是如果我没有记错是19号左右啊，做的这个一个访谈，跟这个中国大陆一个著名的记者做的啊，但是在大陆呢没有得到这个允许刊发，但是通过各种其他的方式呢，这个在网站上，在各种各样的媒体当中广泛的流传，大概有人说。几百万、几千万的读者都有啊！这个有一些人也不断的进行报道，包括有一些著名的，比如说像这个李怡先生，就是原来香港的90年代的主编啊，这个李怡先生后来在他的《苹果日报》的专访的连续用3天啊评论我的这篇采访，当时这个题目用了一个"我们正在经历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主要是在指。那场疫情啊，这个并不是说包括
那
今
疫情
天
好，
啊，
好，你把它浓缩，
哎，主要是指，对，主要是指那场疫情。那么为当年这个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啊，那种抗议，但是呢，鉴于这个那种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博弈了啊，搏战啊，这个但是呢，鉴于当时那么多国家。牵扯进去，造成那么大的损失，波及如此广泛的人众，全世界十几亿、20几亿啊，这个30几亿的人，同时在这个经受同样的这个隔离呀，各种各样的这种挑战啊，遭受的那种巨大的损失，然后国家的动员方式、社会心理啊所受到的冲击等等，从这些方面看呢。确实就是一种战争状态啊，也是这个许多国家的处置办法呢，这个也都是用战争方式进行的。所以呢，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用这样一个比喻性的方式来讲这样一个世界大战的这样一个方式。而且呢，那个时候啊，因为如果我没有记错，是大概是我人在哈佛做访问学者，法国那边是大概是。3月17号啊，进行全国的这个隔离啊，我大概是19号、20号做的这个采访啊。那么，我其实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呢，都用了这样借用了所谓的战争这样子一个词汇，而且呢，后来。在我这个做了这样的一个比喻描述之后啊，到5月份的时候，5月中旬吧，就现在已经过世的这个日本首相，当时还在位上，安倍，他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就说过，说我原来呢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呢是大概是原子战争，现在我才发现原来是这样一个病毒的这种大战，他也用了这样一个比喻。 啊，我想呢，
嗯，
这个
好，
战
嗯。
争嘛，原来基本上除了资源的争夺之外，有很大的一个面向就是安全问题。那么从安全的角度讲啊，生命的安全等等这方面啊，我当时就跟病毒进行博弈啊，这个进行这样的一个总动员啊，我想这个做这样一个类比呢。是当然是这样一个啊，这个非传统性的战争呢，做这样一个类比。而且呢，或许我们稍后会谈到，就是这场疫情造成的后来的后果，也在某种意义上说，有一点像一场世界大战一样，它造成了许多严重的后果啊。可能，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简单啊。
嗯，这个我之所以把你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东西先扯出来说呢，实际上在某个上是了这个整个的，就是你的一个思路。你说这个世界啊，传统的浪漫的全球化已经终结啊，那么人类呢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大重组，那么这个战争这个层面上的问题呢，也是这个所谓的重组中的一个部分。所以说你呀，就是说。为什么会认为那个全球化死掉了？那么现在这个全球化呢，在重组，你能给我们解读导致这样一个重组的背后的这个动力吗？
谢谢。我呢，一直比较愿意这个啊，阅读历史啊，这个关注历史啊。现在我们经历的一些状况呢，我们比如说讲自这个全球化，事实上呢，很类似，很像，就是一战之前那一个阶段。一战前呢，从19世纪的50、60年代开始呢，曾经有一个黄金期，也有一个那个时代的，就是第一波的全球化啊，只是没有今天这样波及、这样广重啊，这个这样深厚的厚度。但至少在欧洲、在西欧这个那个时代的这种全球化呢，还是啊这个方兴未艾，非常热烈的，也带来了诸多的繁荣啊。那么也是所谓有黄金时代，一片这个高歌猛进啊，这种浪漫的思想。但是呢，这些东西呢，随着一战的爆发呢，就这个烟消云散了。第一次的所谓全球化呢，就终结了。那么为什么有一战呢？就是回到您刚才的问题，包括今天为什么我们这样，就是它事实上在那一波的自由化的这个全球化过程当中，包括像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正在终结的这一波的全球化呢，它里边都蕴含了导致它的最后不得不调整，带来各种各样的冲突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就这种浪漫式的
嗯，
这个全球化，它带来的
对
各
啊，
种各样的
你要解
冲
读
突。
这个什么叫浪漫？对，这个浪漫是什么意思呢？对
对，
呀，我特别好奇，你为什么叫
浪
浪
漫
漫
就
式的
是
呢？
浪漫的，对，浪漫的就是基本上是一种这个自由啊主义到极致的，就是不需要任何的规
哦，
范，
自由主义到极致。
就是对吧？就是
嗯嗯。
认为这种全球范围之内的资金、人员、信息各方面的这种自由流通，会带来全球的一个啊这个这个富裕的啊这个富庶的辉煌的一个这么一个时代。啊，会让人们各方面都受益，啊，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假设所在啊，全球的这种啊自由分工，不需要一种规范啊，这个不需要调节，基本上以市场来解决一切问题的这样一个设想，我就在这一章说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所谓的浪漫啊，这个这种全球化的这种啊不加约束的啊，现在有人在以批评的角度讲是说野蛮全球化，当然我用的是比较浪漫的话啊，这个情况造成的各种各样的区域的不平衡，包括内部的这种啊各种各样的产业的解体、社群的解体、文化受上受到的冲击啊，所带来的一系列的负面的后果。就酝酿的许多的这种民粹主义的这种啊左翼的右翼的民粹主义的这种潮流，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一波全球化确实给世界上许多国家带来了这种这个财富带来了增长，带来了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这种可以与外界的这种交流，这是它的一些正面的东西。但是，正是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所谓浪漫的一部分缺乏这个一个整体的协调。那么它的不平衡这个东西呢，就埋伏下了，只导致今天这个它这个这一波浪漫化的这个全球化终结的一些原因。我这里要特别说一句，就是我当时在这个在几年前就基本上预见到这个大概将近快10年了，就预见到这个浪潮会要慢慢的终结了那么小平先生，您当时还在这个明镜服务的时候，哈哈，这记得当初这个2016年11月8号这个川普当选那天，您跟我做过采访对吧？那就问当时关于采访的这个欧洲人怎么反应，怎么？其实，在那一天呢，我个人的生涯当中是有一件很重大的事，就是我过法国这个体制上的做正教授的这种资格的答辩，答个6个半小时。那么我在那个在下午开始的时候，我在我的发言的第一句话我就说，今天会成为一个历史的重要的日子。那么就是说，如果这个是一个女性当选，那你想，在这样最 powerful 最有权势的这样一个位置由于一个女性来执掌，当然是会划时代的。但另一方面，如果是特朗普呢当选呢，就是全球化时代，就是我们认为的那个全球化时代，大概就会要终结了这是我当时的这个一个判断。
你刚才一再强调他的内生的这个机制把自己给克了导致了他的这个终结，所以说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点那么你呢，在这个里头呢，把特朗普的这个当选的那个日期呢，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事件来看，但是我呢发现在特朗普当选之前，你像后面的疫情出现。当全世界都发现我们没有口罩，我们没有氧气机，
是，
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这是全球化的灾难我是这样一种感觉。所以说这个原因应该是在川普或者特朗普当选之前存在的这个情况。你觉得我这个本能的想法对吗？
是这样，就是这一波我所讲的浪漫的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这些年已经逐一的浮现在各个国家。比如说社会层面这种社会不满，各种各样的集聚这个许多产业的转移带来的这种社会的问题，这个我想是特朗普当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那个时候还没有疫情，还没有出现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些现象呢，还没有更加的这种暴露，这个那么直接那么让人这个冲击你比如说疫情当中戴没有口罩上，但事实上呢，这个他的财富的分配不均等等，一方面许多人赚很多钱沾在世界这个全球化这个潮流当中，能够发很多财。那么这个另一方面，许多人呢那就跟不上这个时代，就是失业呀、像美国的锈贷等等所以呢，特朗普的当选呢其实是跟这个事情是有关的。那么疫情呢，实际上是把这个事情呢凸显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凸显出来，这里边牵扯到许多产业链的这个这种布局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呢，这里边的这个所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仍然还是生活在一个相对来说民族国家，比如说这个对吧，要领这个救济金，或者是失业金，我当然最后还是要法国政府来付的，对吧？您在美国可能也是美国要政府来付，但是呢，这个资源呢，很可能搞不好，因为这个全球化的那国家的资源 可能就没了，对吧？这个许多人这到跑到别处去，他自己挣了不少钱，但是国家税收就跟不上，同时有许多人失业，国家又要付出，所以这个矛盾是很深刻的。那么这个东西呢，就造成后来许多国家那种民粹的这种反弹，包括英国脱欧等等这一系列现象都出现了。我想这个呢，是我们今天当然是看得越来越明白。但是我在2020年您提到刚才的那个采访当中，我说过，我不认为就是这个尽管这一波浪漫式的全球化即终结了啊，或我们进入一个大调整期，但是我并不认为广义上的全球化呢会彻底终结，就是以现代人类的这种沟通的方式、信息的交往方式啊等等，这个大概不会轻易回到老死不相往来那样一个几十年前，或者是啊这个那么一个彻底隔绝的状态啊，这个沟通啊，全球的这种互动仍然是比过去要这个强很多，但是呢，应该不会是。再不是这种啊，我们前几十年看到这种浪漫式的啊，这样一个啊，这
对，
个全球化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我有一个这么一个肤浅的一个看法，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全球化，你刚才提到人们的交往，你说我从美国到中国去旅游，中国到美国来旅游，你如果把它叫做全球化，我也不反对啊，这个，但是整个的这个看这个全球所谓的人类大同或者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果把这也叫做全球化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一个乌托邦啊。
是这样，那所以这个问题呢，原来这也是为什么说这种啊这个浪漫式的文化啊，这个全球化的问题啊所带来的问题之一，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问题了啊，这个人类的这个希望有对他人有所了解啊，这个要奔向远方，认识未知的世界，与他人这个相遇，这个可能是深藏于人的这个很深的一个本性当中。但另一方面呢，人呢可能又都有自己的利益啊，自己的这种这个需要保护的这一部分，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深的人类生活的人之本性的一些悖论吧。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恐怕也会是如此的，所以这个问题当中就是如何找到一个很恰当的平衡啊，就是我想这是可能是问题的关键了。至于说您提到的那种啊，带有人类大同的等等这种这个乌托邦性质呢，我们在理念上啊可以认定啊，比如说人类要有一个对命运不同的命运有一个关注啊，这个我在今天这个时代呢，各种环境啊，气候这问题，确实它你是高度相连的，这个不能否认。但另一方面呢，就是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人啊、每一个族群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这种啊、这种主体性、这种啊、这个身份的这个在这个认同，在这方面有自己的利益啊，在这方面呢，如何恰当的保护啊？这个可能也是必须要注意的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提到属于浪漫的全球化，它带来的问题。它以为市场啊，商品的流通就会让人带来一种正常的或者是正向的啊，这个一个就是同质化的一种世界。我想其实这是乌托邦的啊，这是有它的很大的问题。
好，非常有意思。那我们在对前一段的这个啊，所谓浪漫的或者叫野蛮的这个全球化反思之后呢，我们开始就是说要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重组或者叫调整时期。那么你也觉得应该找一个平衡点啊？那么现在我们要关注就是说，在一个全球化的这个重组中啊，西方或者东方，乃至新兴国家、国际组织这些呢，对这样一个大重组的那么一个应对啊，那么首先来说呢，就是说呢，你认为西方啊，刚才你也提到其中的一点啊，就是这个主体意识的这个觉醒啊，整个属于西方的这种主体意识，在中国那地方什么主体意识啊，现在没有啊。那么现在谈西方的问题，西方的一系列的应对，你是怎么看呢？
这个我先要这个，谈一点这个 跟您稍微有点不同的看法啊。这个用一种这个狭义上讲的啊，这个作为中国的主体呢，现在肯定是在中国是至少不完整的主体，这是确定的啊。但是我说的所谓这种
啊，中国问题，
主，对，这种主体意识的这种觉醒和这种这种需求，这个是一个比较普遍性的一种啊，这个 甚至是 universal 啊，一种世界范围的一个现象。如果我们观察，甚至在不同的文化国家，比如说妇女，对吧，为自己的权利啊在那抗争，她甚至有的时候可能都不一定有那种非常所谓什么人权呐、等等那种明晰的意思，但是她那种抗争啊，包括对儿童的权利。你即使便是在中国啊，我们看到这个各种各样的人，比如说对区域文化、对个体自己的权利的这种潮流、这种意识，其实你可以看到，还是在全世界，还是在像一个沸然大潮，还是在发展的啊。它可能也有反动，也有反，但是所以这个你要看到，为什么民主是这个时代的这个最适合这个时代的一个制度。它道理也就在这儿，就它能够，它的制度的定义本身就是要承认这种公民作为一个主体性的啊。我们现在刚才你提到的那个，我懂的啊，是每个国家跟着那种残缺的那种主体性状态啊，这个是毫无质疑的啊。那许多国家那种人权受到的践踏，公民权完全的确如，等等这些啊。但是这个大潮确实是这个世界，你可以观察到各个国家从。从阿拉伯世界那到拉美，到甚至到非洲，就是我的生命啊，我的自由，我的这个幸福，我的这个我，这个东西呢，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一个潮流。但是这个当中也碰到了各种各样的传统的，比如说传统社群的父权的，包括政治权力的这种压迫，所以你看到各地这种抗击，甚至在阿富汗那种地方。这种女性在为自己的这种主体啊，这种权利、这种受教都在奋斗。我想中国呢，其实也不逃这个大潮。我们在白纸运动当中也看到这种非常清晰的这种痕迹啊。所以我想，这是先或
对呀。
跟您啊，这个略一点是这个商榷的。第二个，关于讲到这个西方的应对问题，西方的应对问题呢，我们知道这个现代。这个文明的现代性的是从西方诞生的啊，但是这个整个后来延续到整个世界，那么延续到整个的世界过程当中呢，它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变化啊，这种不同的变化。那当时里边有一些基本的东西呢，又被人们所全世界各处的接受。你比如说，这个在一些甚至比较这个。非常保守的地方，人们现在有的时候也要用一下手机或者电灯等等这些，它啊，所以这个器物层面上，包括文化价值的许多东西，都在世界上在扩展。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西方自己呢也面临过几次重大的危机啊。刚才我们提到一战、二战等等，哈哈，也面临着不断的这个有危机，而且你。中国的梁启超当时一战之后跑到欧洲去啊，到法国去见了一些人，那么听到欧洲的知识分子、西方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一战后的那种状况的这种批判，那么后来这个梁启超先生就变了个思路。啊，回了中国，写了他著名的那本游记，那么影响很深远，就认为说西方文明啊衰落，有点就是现在我们的所谓东升西降的味道，对吧？那么西方人还在等着我们去
民
拯
族的
救，
危机，
我们干什
西
么还
方
要？
民族的危机，对呀、
对，我们还要为什么还要这个要去向西方看齐呢？对吧？那么影响了后来中国的许多思潮的转变，包括啊，这个向俄国学习等等啊。那么我说的意思就是说，西方呢不断的在这个经历各种挑战，但是你要知道一点，这个是我希望中国的学人啊，这个包括年轻人要对这点要比较有一点比较深切的了解，就是什么呢？批判意识，自我批判意识。一直是西方文明最深层的一个精神， 一个态度啊，这个是非常深刻的东西。他，你不要老以为西方人说的那些东西，啊，他也许那真的就是那样子啊。也许正是因为他不断的批判，他说他自己的问题严重的时候，其实一些新的未来的，啊，就是改变这种危机的这种因素，其实已经在酝酿了，已经在铺陈了啊。所以这我们看到这个西方不断的有所谓的有危机，但是你看他不断的克服自己的危机。那么今天呢，这个在我的这个文章的这个文集里边啊，这个提了分析了好多啊，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所谓民主西方民主的一些面临一些危机的问题啊，威权回潮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听到所谓因此呢，许多人就东升西降啊，看到美国人啊这个疫情啊死了那么多人呐、啊、等等就觉得包括你看法国的什么黄马甲呀、啊、抗议什么。以为就这个国家就是乱得一塌糊涂，就此衰亡下去啊！这个西方的相对的这个啊，这个衰落，我说的是相对，是自然的，因为你那么多其他的国家也发展起来，你当然你相对的，比如说经济上的这个所占的这个啊，你比如说二战之后，美国一家占了将近世界快世界50%的 GDP，对吧？那现在当然不是的，24%、29%。这是相对的，但是你要看它的其他的许多因素，你仍然会发现西方社会仍然是这个世界的啊，这个从它的创新啊、观念创新、高科技啊，包括它的制度啊，都仍然还是主导的。你很简单嘛，那这个你为什么许多人都要往美国跑嘛，往欧洲跑嘛，冒着生命，
对对
这个
嗯，
他怎么不往其他国家跑嘛，对吧？人们是在生活层面上，他是有自己的判断。那么从学术的，从一些这个客观的标准去分析啊，我们看到那西方仍然还是这个带有绝对的主导的这种啊这个趋势啊这个状态。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一方面听取啊，西方这些人对自己的批评啊，也认识到西方确实有它的危机。但这个危机呢，就刚我前面提到的啊，或许我们下面还要谈到，就跟今天这个时代呢，极大重大的一些变化啊是有关的啊。这些这是一个文明的范式在变化。那这个当中制度的肯定是要发生调整的啊。就像19世纪，我最近一直在讲啊，我们现在经历的状况很像19世纪中后期，它是个从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那样一个各方面的调整，政治啊、经济、社会、文化等。那么现在有点类似这样一个文明范式的调整，就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这个西方的现有的制度、现有的会出现很多问题，包括社会的问题。但是你听他的批评、听他的检讨的同时，甚至听他有时候对自己自我否认的同时，你要知道，他很可能正是这种自我的批评、自我的否认，事实上是他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我们千万不要这个其他的文化的这个人呢，啊，中国人呢，沾沾自喜。那个时候其实恰恰不是这个啊，我们的真正的文明的力量所在。这个我想，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其实是比较好的，哎。
嗯，那么我下面想请问这个张伦教授，就是说，在这个全球化大重组的这过程中呢，我们看到一些风的迹象啊。我一会儿再问和的迹象，先说风的迹象。风的迹象像刚才你提到英国脱欧啊，然后呢，美国这边说呢是美国优先啊，还有呢，欧洲那边提的这个欧洲主权啊。那么你怎么看这样一个重组过程中的一个风的这个迹象呢？
这个某种意义上说呢，也是逻辑的必然啊，就是我刚才前面讲这样一个浪漫的全球化的趋势之后，它会激起一些反弹、一些调整，包括对自我利益的这种捍卫啊，这个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啊，是在意料之中。事实上，在几年前呢，如果您还记得哈，2018年我过纽约跟您做过一个采访，里面其实已经提到过这种今后这种 block 啊，这种区域化啊，这种这个这种集团化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可能。那么这种可能呢，这种趋势呢，因为新冠的刺激， 啊，那么现在因为这个乌克兰啊，这个俄国侵乌克兰的战争，都更加的直接的啊，迅速的得到强化啊，我想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了。
对啊，刚才就是我问了一个分的问题，现在我谈核的问题。刚才你也谈到的这个区域的 block 的这个问题啊，乌克兰战争让美国和北约的关系拉得越来越近啊。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有个叫 AUKUS 的啊，英国啊、美国、澳大利亚呢，开始建立一个新的这个啊，或者叫军事组织，或者叫准军事组织也好啊，这么一个核的一个倾向。那么你认为？这样一种核是不是你说的要在新的全球化的过程中找到一个综合点，去为未来的全球化进行铺设呢？
这个很难说是一个所谓新的全球化的一个这个平衡点了啊。那么这个平衡点将来如果说是要找到一个全球化的平衡点呢，我个人更倾向于在各个国家对自己的利益进行重新界定的同时呢，之上呢，恐怕要在国际层面上啊，就是做这种更好的这种规范啊，就对这种全球化呢做更好的规范。我觉得这种平衡点应该是在就全球化本身的这个范畴来做的平衡的这个平衡啊，这个调整。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东西呢，可能是另外一个东西。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观察到的另外一个现象。您提到的这些刚才属于这个啊，北约等等，包括 AUKUS 啊这些事情，其实呢，是可能要放到我在好几个文章里都提到的属于这个大博弈的这个范畴，就是地缘政治上这种重组大博弈，来就是主要是中美啊，之间的大博弈来分析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呢？我这个在这个啊这个文集里搜了我几篇的文章，就谈属于这个大博弈，就是中国今天现在面对世界面临就是中国和美国的这样一个新的这种大博弈，在这个大博弈过程当中呢，各方面呢肯定是在力量要进行重组，那要会因为啊意识形态的立场。啊，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影响，以及啊这个战略利益上的这种区别，那我们看到，事实上这个态势在形成，而这个态势呢，是在我的前几年的这几篇这些文章当中，基本上都做了一个比较准确的预见，大概其中只有对俄国后来发动这个战争呢。我是有误判的啊，而但这个误判呢，坦白说，也相当多的人都完全这个误判了。误判的很道理也很简单，我们还是把俄国把普京呢太理性化的设计了。事实上呢，普京发动这样一场战争是绝对百弊啊。这个无一利的对俄国，而且会伤及俄国未来的这个民族的几十年、上百年的力量。但是他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体制啊，他自己就决定了啊，在非常小的圈子他就决定就发动，那么这个带来的一种对俄国是个灾难性的结果。事实上，俄国如果我要在他的位置上啊，如果明智的话，他可以本来可以很好的在从中游刃啊有余。争取俄国的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这个其实本来是我的评估啊，我认为他应该原来是可拉开更好的拉住中国，同时跟欧洲进行缓和的话，那他所有许多利益其实是可以得到保障，但事实上现在他就走到了另一个死胡同里去了，所以我现在是讲的是说。您刚才提到的现象是在这种大博弈的新时代的大博弈啊，这个 Great Game 啊，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的这样一各种各样的重组啊，包括您提到的这个AUKUS 这种亚太的这种区域啊，我认为呢，这个大博弈呢，这个过去这个大博弈呢，实际上是在整个欧亚大陆为中心地带啊，那么现在呢？ 这个最核心的区域应该是从朝鲜半岛一直到印度洋的这个沿着太平洋的到啊这样一个区域，大概是核心。当然，欧亚大陆仍然还是这个地缘政治较量的另外一个主战场吧，我想大概是这样。
正好呢，你说到这个中美啊，这个博弈啊，这个大博弈的问题。那么我在《纽约时报》上正好最近看一篇文章，他说世界这变成和他邵氏截然不同的样子，塑造了他早年创业生涯中的全球化时代以中国为中心的啊，而眼下正在揭开的下一阶段，将以华盛顿和北京的敌对为主导的啊，这样一种节奏。那么可不可以说，就是说前一个全球化，中国为中心这个观点建不建立？下一个阶段就是说，以美国和中国为敌对为主导的这个全球化，可不可以这么说呢？
我并不认为上一波的全球化是中国主导的，我认为仍然还是美国主导，但是呢，是中国是最大的得利者，这个我是
他
认
得利
定
者。
的啊，是在这个我是认定的，是美国主导的上一次这个全球化，但是是中国是最大的得利者，这个我相信是，我看是大概是这样啊。那么你刚才提到《纽约时报》的这样一个评论啊，我看到最近这些年关于许多人关于新冷战等等各种各样的说法都多起来了。事实上呢，我如果这个也这个不是这种这个虚妄的话讲，我认为许多人的一些看法、一些批评呢，一些评论呢，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啊，这个是比我预见的要晚呐。这个我大概认为十几年前，大概我就认为中美关系是好不了。如果您记得哈，就是18年年底，我接受您的采访的时候，我就跟您说过，我说中美关系好不了了。那这个，而且当时您也问到中欧关系，我就说中欧关系也绝对将来不会好的啊。其实这里边就牵扯到我各种关于对地缘政治的这种看法的这个探讨，比如说你要理解、研究过一点地缘政治啊，比如说陆权说、海权说，你要了解一下，比如说英国萨克逊啊，这个美国人现在是英国萨克逊的现代的传人嘛，过去是啊这个英国人嘛，对吧？他对海权的重视，对海洋自由这个贸易的重视，你那是对他来说就是财富，就是 power 啊，就是这个一切生命权，你就会知道中方在南海的动作是一定会激起这个美国的这种反，这个在2015年左右的时候，曾经我就跟大陆的一个有名的我这里边就不提他的名字啊，活动家，他私下里问过我就。习近平访美啊，我的看法，我就认定是在奥巴马最后的这个啊，最后的任期的时候了啊，我就认为第一，我不抱任何这个浪漫的期望啊，我觉得是好不了了啊。那么另外一个，我说他问我为什么这样，我其中就取到南海的问题啊。这个果不然，后来习近平前脚走，后脚奥巴马就下令这个南海巡航了啊。如果其实大家看中美关系的变化，其实这种大变化呢，范式的转移从奥巴马时代实际上就开始了啊。那么特朗普时代呢，因为贸易战就是更加这个啊，这个显化，而且啊，这个然后呢，一直到拜登啊，拜登这是一个冷战老手呢，他是用整个冷战的方式啊，来全球性的啊，这个来跟中国博弈啊，这个我想这是有它的一贯相承的这样一个脉络啊，我想这个我们大概是从这些方式呢。一个更完整的、一个历史的纵深的角度去看这些问题呢，可能对一些事情的把握呢，会更深透一点。
但我发现你用了一个特别的词啊，你不叫冷战啊，也不叫新冷战，你用了一个持续的温战，啊，这个概念你能给我们的观众啊解释一下吗？
那当然，这是我这个 这样一个想象的这样一个话语啊，为什么怎么有这样一个说法呢？这是我这几年就在几种场合，就是几个文章里边都提及的一个看法啊，就是法国呢有一个大思想家啊，政治哲学家叫雷蒙阿訇啊，就当年跟萨特论战的啊一个自由派的一个思想家，大思想家，他在1948年的时候呢就写过一本著作。啊，在那个著作当中呢，他曾经对冷战下过一个经典的这个定义。他经典，他就说这个la paix impossible la 这个 la guerre improbable，就是说战争和和平是不可能的啊，因为是不断的进行冷战嘛，和平是不可能的。然后战争呢，也无法进行啊，也无法展开战争。那么我确实冷战就是这样，所以非常经典。这个概括真的是就是一直在处在一种没有和平的状况，同时但是战争又没法打的这种状态，因为有核子啊、核子武、原子武器了，知道吧？那么我现在的看法是说，我的所谓的温战呢，恰恰跟他那个看法可能有一些正好相反。我认为是现在这个和平是可能的，但是那个这个战争也或许会爆发的啊。这个温战呢，是如果这个矛盾呢深化、激化、掌控这个不好啊，这个缺乏这有效的协调框架，它很可能上升到热战啊。那么事实上，现在局部的热战已经起来了啊！在我说这个话时，都是几年前了。那么现在实际上热战已经起来了啊！乌克兰的这个，那么如果呢，这个情况呢，这个温战这个是一个这个处理的另一种方式向下降，就是彻底的脱钩、彻底的隔离。那么冷战的最象征性的一个这个物体上的一个这个事物是什么？就是柏林墙吧。是吧？那么，如果是彻底脱钩，那很可能我们就是这个就会可能会进入一个真的是新的冷战啊。但是呢，事实上现在我恐怕是很难说的。说我们姑且讲新冷战，但事实上这个新冷战词，我为什么觉得有的时候我也用啊，有的，但是我是觉得有一点问题，就是事实上我们现在处在一种高度的密集的这种交流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这个上一次。这个波的全球化的这种依据啊，包括经济上的、贸易上的各种人员，所以你会发现，它这个矛盾冲突啊是在不断的进行当中，只是这个形式呢不是用一种军事的方式。你我们现在可以，比如说每天应该可能，如果我们了解的话，每天可能网络上的这个信息战都在互相都在打，对吧？这个骇客等等这些，所以。它是在一个不断的全方位的各种方式的经济，包括经济上的这种战争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可能也都在一方面合作啊，这个合作就造成了一种热度，你我彼此之间要交往嘛，但是呢，同时又有冲突啊，所以这个冲突呢，怎么把它控制好呢？这个又是个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是说的，称其为温战，当然也不一定就合适了。但是我就是暂且用此来描绘这种状态，因为我看不到，我很难说。你说我们现在这种冲突，你用什么来描述呢？对吧？这种冲突当然是比冷战的时候要密切得多，同时的交往也比密切的要强烈得多啊。有这个热度，同时有这种冲突，这就是我描述的这种现在这种状态。但这种状态一定要控制好。控制不好，那可能就会真的是上升为，这个热战，然后或者是降到就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冷战去了。
那这种温战，就我理解，在美国这边就叫合作、竞争、冲突，他选中间的竞争啊。那么在欧盟那边呢，他就叫脱风险啊，这一种关系啊，他整天跟中国竞争，然后这边呢又说要脱险，脱离这个双方交往关，尤其是经济交往中的这种风险。那么我认为可能就是你说的这种温战，对不对啊？
对，是这样。其实呢，现在呢，这个西方世界，包括美国，某种意义上说呢， 都在实践一种，我认为是欧盟前些年做了一个非常出色的这个对华这个政策的定义，那是2019年还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前3月啊，那么欧盟呢，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呢，对出了对华政策的一系列的这个文件定义啊，战略伙伴呐、等等这些东西，美国当时也是这样。那么后来呢，就发生了开始发生的检讨啊，不断的这个做了一些调试。那么2019年3月份出了一个对华新的文件，这个文件当中它怎么定义对华关系呢？就是在全球事务上，比如说关于气候、环境、这个疫情啊等等这些问题上啊，大规模杀伤武器上，要跟中国呢可以是个合作者。啊，但是呢，在经济啊、技术等等这些科技等等下，中方呢是欧洲的竞争者。那么在制度，哈哈，在制度层面啊，
嗯哼。
那中方是对手。OK，这个三条的定义是我觉得是很精彩啊。我是觉得，事实上呢，美方我觉得现在。拜登至少拜登的这个 administration 啊，拜登政府，我现在的提法做法，我觉得至少表面上这啊，大概是也是这样，因为你是很难今天这个时代，你说完全彻底的互相这个，其实完全互相不搭干，这个没有任何的，其实是不可能。其实，在冷战的时代，就是美苏那个时候，关于卫生上、疫苗上。其实也都有过合作的啊，所以我想这个方面是一定的，有些面临一些人类共同的一些挑战，你是不可能，不能不没有任何的合作的。但是另一方面，在科技上，在这个经济上，那种竞争者那毫无疑义，现在看得很清楚。特别是在中方跟俄国在乌克兰战争。背景情况下，跟俄国现在这样的一个相对紧密的关系来说，那欧洲人是更会表示他的这种啊，这个强硬的对华强硬的立场。那么最后一点就是，那在制度上，在民主、价值、人权这种，那中国肯定是欧洲的这个对手啊，这个毫无疑义的啊。所以呢。我要说明一点啊，这个主持人大概您也听说过，这些年呢，包括在美、在西方，甚至在中，甚至在西方，包括在中国，很多学界也好，这个普通的民众也好，常常有一个，我觉得是，很模糊的一个啊，这个很含混的这个啊一个说法。就说中国，现在美国对中国这种态度，是因为美国，中国崛起了，可能要挑战美国的霸权了啊，美国的世界 leader 啊，这样一个位置了。你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我当然觉得是有道理，这个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啊，人这个叫做老大，这个啊，做
对啊，
班
这
长
个
这种
确确
事
实
情，
实有
哎。
这个，不，这个张教授他确确有迹象啊，说北京一再说这个美国这个说的这个以秩序啊，以规则为秩序的国际基础，他不认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挑战。那么人家这么说也不是没有道理，对。
这是毫无意义的啊！就是我们想讲地缘政治，讲就是说，这个中方要挑战，要做老大，这个是美国也要反击，这个是毫无意义的啊！这是很的，但另一方面呢，我要说的是说，这个只是一个面向的东西。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就是价值的东西、制度的东西。那么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就是要举欧洲作为例子。欧洲事实上，我们知道，你说是法国也好，还是德国也好，跟中国现在有一个所谓什么争世界老大的问题吗？是没有的，是吧？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些欧洲的国家，包括一些欧洲的小的国家，都跟中国的关系在恶化。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价值的制度上的冲突啊！我想这些年 中方的一系列咄咄逼人的态势，尤其比如说新疆的问题啊，香港的这个问题啊，香港这个问题是吧？这个是你承诺啊，这个契约承诺的，那么你现在说就成了历史文件等等，这些东西呢都不可能不引起啊其他人的反弹，所以欧洲的现在对华态度的很大程度上是跟这个价值。这个制度这个问题有关。那你如果说美国是因为要保护这个老大这个位置霸权之争，那么那德国原来没有这个事情，这个法国也没有这个事情，是吧？哎，那么你就如果一定要硬说，你说那是什么西方人、白种人要捍卫白人，我觉得这个是没法解的。那你为什么不说日本人呢？对不对？日本人现在其实这个对华的态度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而我们知道，事实上在中国改革开放，甚至在六四镇压之后，那么这个日本对华的态度其实都是非常绥靖、非常这个乐意啊，这个帮助中国的。那么为什么现在也变得这样强硬呢？这个我想，恐怕都要从不同的角度做一。这个检视才好。
好，我最后请问这个张龙教授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全球化大重组啊、大博弈啊、大动荡的这个阶段呢，这个国际组织的这个角色啊，你说在疫情之中啊，最受批评的就是这个著名的国际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啊，美国跟它的关系一度是非常的僵的啊，那么。这个安理会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机构。你可是拉着俄罗斯在发动侵略战争之后呢，全世界基本上就拿他没有办法。所以你这个在你的这个视野之中，这个大重组啊、大博弈之后的这个国际组织，你又有什么看法呢？
我当然希望这个啊，主持人您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当然希望，而且也认为，人类也没有其他的选择。最终呢，除了用这种啊，这个一种丛林状态啊，这个谁胳膊粗谁要大，谁就是啊这个老大的这样一个状态之外呢，如果人类的文明啊，这个要这个进步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啊，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形态，这个文明不在国际上，其实也是这么过来的，对吧？你要最后有个国家形态，那么你是地痞流氓，你就不能随便欺负人了，对不对？我们得有警察等等啊。那么人类在整体的各个不同的社群、不同的国家的这么一个局面下，最终呢，人类应该还是要有一些这个机构啊来协调这个。事实上呢，这个联合国呢，就是在二战之后，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出来的。那之前呢，曾经三战有国联啊，那国联也是在一战之后的，但后来没有有效的履行它的使命啊，没有阻挡这个二战等等啊，最后就烟消云散。那么二战之后，以美国这样一个战胜者，但是他来啊主导建设的整个一个全球的制度框架，这个框架多少还是给啊。这个战后这到今天，人类的这个相对的这种和平呢，还是提供了一些这个制度框架啊。那么这个框架现在呢，因为各种各样的这种变化啊，新兴大国的这种崛起，现在是中国，将来很可能是印度啊。那么这个各种各样的经济的啊，这个文化各种各样的变化。那么我们今天刚才还没有提到另外一个，在我看是非常影响非常深具的一个因素，就是这个新兴的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造成的各种各样的，它一方面带来了许多的好处、优势，另外一方面带来的诸多的问题啊，包括对民主的这种挑战等等啊。我回头来说这个啊，全球的这种制度框架，这个制度框架呢，现在我们看啊，有点摇摇欲坠的这么一个状况。那么怎么要在这个意义上说，乌克兰战争这个要一定要啊，这个支持乌克兰这个战争，把赢得这场战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拯救战后啊人们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付出那么多血的代价所确立的一些基本的国际法的框架。那么这个在这一点上，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乌克兰战争是乌克兰人是不能让乌克兰输的啊，这个输了的话，那么从此这个倒不是说仅仅是俄国人侵占了乌克兰，就是从此全世界啊就会陷入一个至少半无政府这个状态。那么你大家最近看到这个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啊在网上的流传的那个，我觉得他就是非常明智的一个智慧的政治家，他就坚决支持乌克兰，原因就是说我们要捍卫联合国的基本的这个原则，倒不是他说我也不是说一定要亲美，也不一定要说反俄，就是我们捍卫的是这个原则。那么在这一点上，我相信呢，这场战争是对整个这个体制的考验。但是我这里边要说的一句就是啊，这个许多这种框架都面临着重大的挑战，甚至啊有些地方摇摇欲坠了啊，吱吱作响了啊。那么如这场战争之后，就是乌克兰这场战争之后，我想可能啊，这个会面临一些新的调整，重新确定一些基本的原则。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国家会怎么样的博弈啊？怎么样的调整？这个联合国的改革我们也提了多年了啊，这个用怎么样的方式做各种各样的调整，这可能也是我们啊这个要需要关注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全球性的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问题呢，倒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啊机构的重新重造啊，重新确定的合法性的问题，它也关系到今后的啊这个世界的和平啊，这个繁荣和人们的幸福啊，生命的这种保护，我想这个是非常啊至关重要，但是我们现当下呢，确实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麻烦的时期啊，这个就是这种大变动啊、大重组啊、大博弈所带来的必然的现象，一个伴生现象。那么希望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这个坚持理念啊，这个坚持对民主啊、自由啊、人权的坚持，我将来会啊创造一些新的啊这个造福啊。包括我们自己和后代子孙的一些啊，这个制度框架出来。
好，我要感谢我们的张龙教授，他是法国塞尔奇彭托瓦兹大学的教授，法国人文社会科学之家，中国研究项目协调人。
谢谢主持人啊，我这个一家之言，这个自己的这样一个观察也不见得对啊，供各位这个参考就是了啊。我这个身份可能比较特殊，因为出身大陆，人在法国，作为一个法国的学者啊，那么同时又关心这个世界，或许呢这个角度有一些不同啊，这个也许有我的特殊的这个性啊，能够帮助大家，也许呢也有我自己的盲点，那就请大家多多原谅就是了。好，谢谢大家。
好，我们再见。
好，谢谢。